诸法等性本具法界，总自性圆满三身有我，有无障本来护主龙心八七情，无垢光尊常住，而度化一切众生群，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心语眼睛》。《心语经》当中主要是宣讲是贤者的愚者各自的因缘，也有这样一种宿世的因缘、今生的因缘，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宿世引发的果，今生造因缘之后呢，然后今生的果，或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当中得到自己启发，现在我们造的因缘，以后的果，这个也是以前佛还有法王等经常教诫，如果说是在这些因果上面做得很好，不需要问很多问很多受记。不要去打卦，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要问以前是干什么的，去看一看现在的干什么。现在还有一种等流不安，就是说是这个很微细的地方啊，我们就不敢去确定，但是呢大的方面可以肯定的。然后呢，如果要知道以后干什么的话，转到哪个地方去看现在我们做什么。如果现在我们在造这样一种这个好的因缘，解脱的因缘，那么以后就解脱到。那么如果现在在造恶业生于意呢，不按照佛法的行持的话，那么不受记也知道肯定是个区别，就是这样的。所以通过学习这样的行经的话，应该对我们的因果圣见或者修行的方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呢，应该有一种了知。今天先讲是精彩因缘品第八第八品呢是讲精彩因缘品。精彩呢是在这个当中的精彩比丘，那么精彩比丘呢它的这个前因后果，它的种种的宿世的因缘，在这个当中呢会跟您分享。我这样亲闻佛说，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与大弟子1250人在一起。当时城中有一位大长者，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精彩。这孩子端正非凡，世上少有，而宿世握着拳头而出生。佛陀在就说是这个其树及孤独园安住的时候呢，当时有1250人就是讲他的大弟子有1250呢，在有些地方讲的这个范数而已，实际上呢就是说很标准的，一定是这个故事也是1250，那个故事也是1250，还有些地方讲的时候把这1250的这些来历呢，或者他们这样一种这个都是讲得很清楚的。比如说这样一种三个家舍多少弟子能够就是说是目犍连尊者和舍利弗尊者以前多少弟子，皈依佛门之后总共加起来多少，现在呢好像是1250，以前我们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大概提到过，但这个方面一方面可以这样安利，一方面也不一定，反正就是说是和佛陀的很多弟子住在一起，在讲经说法立有情的时候，当时呢就在这个城当中有一个大长者夫人呢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字叫做精彩。那么这个精彩孩子呢就是说是专政非凡，在整个世间当中都是非常罕见的。宿世或者拳头出生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他的前因后果虽然这个方面呢不是佛陀在给他讲宿世什么的，但是这个经典当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就是说是他这个每一次当中这个业引发的善业引发，每一次呢宿世当中都是握着拳头，里面都有两枚金就是说两枚金钱的，在这一次在最后有的时候呢仍然如此就是这样的。父母感到吃惊非吃惊奇怪，以为不吉祥，就搬开孩子的双手看看手相如何，结果见到在他的两手中有两枚金钱。当然了这个孩子就是说生下来之后两只手这样紧紧的拽着就说是这个父母看到之后呢就非常奇怪，要不怀疑是不是畸形或者就是说有什么不吉祥的事情非常担心就把他手搬开看到底有什么，看他的手相当中是怎么样，或者里面到底有什么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结果搬开之后呢，看到在两手当中每一只手就是说是握一枚金钱，两手当中有两枚金钱父母很高兴就收起来，拿走后在两手原处又出现两枚金钱，随即又取走了，结果依然如前出现金钱，就这样不断的收取金钱堆满仓库，孩子手中仍取之不尽这就是宿世的福德在相续当中安住谁都抢不走的一种问题。平时我们就想如果说没有福德，你通过今生的精进也许能够获得少许，但是呢这样一种钱财会遇到这些地水火风国王还有一些其他的盗匪种种的因缘，有可能把这个财富耗尽。但是呢如果说是善业这种福德它安住在一切有情的相续当中， 啊，这个方面是这个种子很微细啊，这么微细的种子谁抢得住？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不是自己升起邪见，不是自己造恶业把它消尽的话，谁都没办法把它消尽。所以说呢，如果相对当中有了善根，你不管转在哪个地方，你相对当中的善根一成熟，像这样就在外境当中就会显现这些财富。因此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在相对当中多累积这个善根的话，就根本不怕没有受用。然后当他父母看到这个手中两枚金钱的时候呢，很高兴就收起了。本来也是个大富长者吧，家里是个大长者，不缺钱花的，但是看到儿子手上有钱还是很高兴，就把它收起来了。然后收起来之后呢，刚刚拿走又出现两枚，又取走了。然后呢就这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一种方式源源不断的显现，所以说这个金钱就堆满了仓库了，就是堆满了仓库了。他这个父母什么都能干呢，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天天掰手就可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父亲掰只手母亲掰只手一直掰，像这样这个钱就一直这样不断，不用工作也不用干其他的事情。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金钱最后就整个仓库就堆满了，但是呢这个孩子手中还是这个钱还是就是说取之不尽的，就福报就显现这么圆满。男孩长大后就向父母请求出家，父母没有反对，当下就同意了。于是金财来到佛前头面顶礼后对佛说，恳请世尊怜悯于我，允许我出家进入修道的行列。佛告诉金财同意出家，得到佛的许可，金财立即剃除须发，身披袈裟，请了沙弥。那么就后面长大之后呢，相续当中的三根成熟了，所以说就向父母请求要出家，那父母也没有反对他，同意他出家。然后呢金财到了佛前对佛顶礼之后呢，请求佛允许他出家进入修道的行列当中，佛呢就同意他出家了。这个时候得到许可之后啊，就剃除了须发，身披袈裟，请了沙弥了。前面都是说是这个年纪够了是以上呢，佛陀就善来比丘都是自然而然就是说除须发之路袈裟披身的，那么这个方面呢是剃除须发的就身披袈裟之后呢变成沙弥。到了能够受持比丘戒的岁数后，就请僧众为他受具足戒。对于灵坛的各位僧众，他依次施礼，每当施礼之时，两手拍地，就在手碰触的地方会出现两枚金钱。就这样依次礼拜，所有僧众在施礼之处都有金钱出现。受戒完毕，他精勤修习正法，证得阿罗汉道。然后就说是这个当他到了这个受了比丘戒的岁数，一般来讲二十岁，那么在二十岁的时候呢，到了这个可以受比丘戒的年龄了，他就是这个请僧众给他传授这样一种具足戒，那就是个比丘戒。那么对于灵坛的各位僧众呢，他依次的施礼每当礼拜的时候呢，双手拍地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当中出现两金钱作为供养。像这样一次礼拜完所有僧众之后呢，每一个这个地方都会出现金钱，这样他收完了这样一种这个戒律，非常精进的修行正法，很快呢也就证得了阿罗汉道。那就是这样，所以说在很多地方啊，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律藏当中也好，白衣经啊、显明经啊等等这个经典当中呢，实际上是在讲一般的人，一般的俗人呢，最多证到三果的有。但是呢就是说是俗人证阿罗汉没有见，那现在呢就是说为止没见过。那么因为有的时候这样讲的，就是说是不管你是怎么样，反正如果相对当中有沙弥戒以上的这样戒体的，堪能就到阿罗汉的这样一种正果。所以说都是要么就沙弥沙弥尼或者是比丘比丘尼像这样的话证得阿罗汉道的这样非常多。有一个地方好像似乎是看到有这个白衣得阿罗汉的，但是这个是一个这个就是说错误呢，还是真正有这个是一个怀疑。但是现在看到这些就是说经典当中呢，都是这些这个出家者啊，就是有这个沙弥戒以上的，就这个戒体的或者阿罗汉道的。而阿难对佛说：“世尊，不知这位金财比丘以前造下何等福德，从出生以来手中就自然握着金钱，恳请世尊给我们开示。”佛告诉阿难：“你们要好好思维。”我现在就讲述缘由。阿难说：“是的，是的，我们当认真谛听。”那么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之后呢，阿难也是想要让大众了知善恶这样一种这个因缘不虚耗的道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就是明知故问有的时候呢，就是显现一个这个小乘的 这样一种修行者或者阿难尊者呢，有的时候是出果。后面呢，就是在集集三藏的时候才显现正式的阿罗汉，很多地方就是说他是出果的圣者。像这样对于很微细的因果确实无法了知的，或者就是说，如果即便是阿罗汉呢，有的时候能够了知三千啊大千世界之内的可以了知，八万大劫之内的可以了知，像这样的话就是无法了知的。所以也是来请问辩智佛陀，让佛来宣讲这样一种前因。那么到底以前造了怎么样一种很大的福德呢？就是导致今生当中生下来就听见。那么我们的这个想法来看，肯定是以前造了一个什么不可思议的功德，很大很大的功德，然后在今生当中才会出现这么秀的事情。但是通过佛一讲，并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佛的回答或者他的事情完全超乎我们的意外，很小的善根，在我们看见微不足道的善根，微乎其微的善根，然后就是说是在很长时间当中感受到很圆满的福德。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因果律的这种特点啊，因果律的特点。所以说呢，因果律当中就是讲它的很小的种子会显现很大的果，然后呢，如果做了之后不会虚耗的啊，不会这个完全不会错乱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道理啊。佛陀呢就告诉这个阿难尊者说，好好思维啊，这个方面也说好好思维，并不是说好好听着，或者就是听完之所讲完之后就没事了。尤其对我们来讲，好好思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对佛讲的这些这样一种道理啊，这样一种问题，我们说按照一个故事来听，那听完就是去听完了，没什么可以好好讲的。但是呢，佛陀说好好思维这个里面有很甚深的道理，很甚深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也关系到众生的安乐，也关系到众生的解脱的问题了。所以说也是教导后学好好思维的。现在就讲述它的缘由，真的也是非常恭敬的说，一定好好去听。佛说在91劫之前，有一位名叫毗婆斯的佛陀出现在世间，以正法教化众生，度脱者得其其数。那么这个在91劫之前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就是说最早的因是在91劫之前。当时有一位佛叫毗婆斯佛，毗婆斯佛平时我们讲的七佛啊，七佛出世讲啊，就传上正法人。毗婆斯佛当啊，七佛当中第一佛就是毗婆斯佛，那就是出现在91劫啊，就是91劫之前出现的。那么有的时候说贤劫七佛，有的说呢是这个七佛啊，贤劫七佛实际上一种泛称。因为为什么讲呢？因为在这个七佛当中啊，前三佛是庄严劫的啊，就是贤劫之前庄严劫他的这个出世的。后面呢就后面开始呢就是说是有四尊佛。从第四福开始，实际上就是这个真正的贤劫的啊，就是贤劫。所以按照这个算的话，释迦佛是七佛当中第七佛，贤劫当中第四佛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呢，是这个毗婆斯佛在的时候，毗婆斯佛呢，有的时候翻译成圣观啊，譬如就毗婆舍啦啊，就是圣观，有的时候翻译成这个种种见啊，就翻译种种见的也有，翻译圣观的也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佛陀出现世间啊，通过正法来教化众生，度脱了很多很多的众生。佛与僧众在各国间游化，当时那些富豪长者之等都置办精美的饮食供养佛及众弟子。有位穷人没什么财物，常在山野中砍柴卖钱为生，当时正赶上卖柴得到2钱，看见佛和僧众接受国王的斋请，他非常随喜，是恭敬心，就用这2钱这2钱供养佛及僧众，佛怜悯此人，接受了他的供养。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呢，教化很多众生。那么这些其他的这些这个施主啊、居士啊、佛的弟子啊，也是经常都置办很精美的饮食供佛和供僧。因为这个福田呢，在世间当中难得一见啊。这个福田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时候你去供养都在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只不过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人民的普遍的寿命长的话，这个佛显现的寿命就长。那么如果普遍大家的这个寿命短呢，佛陀显现的寿命也不长，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大家都了知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就是在福田存在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当中去找机会去做福田。所以说很多人呢都争相供养佛和佛弟子。那么当时这位穷人看到这些情况呢大家都在供养，然后他自己呢没有钱，但是他也非常随喜啊，他就知道这些国王啊，这些长者，这些施主，以前做福德的缘故，那么现在呢这么富贵，那么现在又要做这样一种这个财富，以后更富贵，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嫉妒心，升起了随喜心，而且呢对于这样一种共生的这样的事情，共福的事情也产生一种恭敬心。所以说刚刚卖柴不到2文钱， 他就把这个两文钱呢供养佛，供养僧众啊。两文钱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佛呢也是这个三界当中具备最圆满的一个圆大悲心，所以说呢也是为了让他得到福德或让他得到安乐缘故，就接受他的供养了啊，接受他的供养，所以说他做了善根就是两枚钱啊，就两钱供养这个佛和僧众。佛告诉阿难那位穷人，因为当时两钱啊，就二钱供养佛及僧众，感得九十一劫中手里横时握着金钱，财宝随意享用，无有穷尽。当时的那位穷人就是现在的金财比丘，假使他不得道果，未来的果报也是无量无边。所以阿难，一切众生都应当精勤修习，布施作为正业。佛陀就开示呢，实际上当时这个三界当中有对佛尊重有清净的信心，有清净的恭敬心，有随喜心的这个人啊，有两文钱供养佛尊重的这个人，就是现在的这个金财比丘。因为就是说是对境殊胜呢，第一呢是佛陀的这样一种功德呢，没有办法衡量，没有边际的。我们学习的随念三宝经的知识，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没有边际，僧众的功德没有边际，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他最近就这么殊胜，再加上他相学当中有这么清净的信心，这么清净的就是说是供养心，心越清净啊，像这样他的功德也就越大了。所以我们就说这样一种这个钱这么少啊，这么少的钱能得到这么多功德吗？九十一个劫那什么概念？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九十一劫当中，从这个毗婆尸佛开始，乃至于到第七佛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释迦佛在的时候，九十一劫当中，每一次当中啊，都是这个财宝随意的。想想看，像这样一种这个安乐呢，去的确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广大的啊，很广大。这个当中已经经历了很多佛出世，但是还是在这个随意享受这样财富，没有穷尽的。而且每一次出世的时候，都是有这样一种功德。每一次出世的时候，手里都握着金钱出生的。而当时的穷人呢，就是现在的这个金财比丘了。如果他没有如果在第四佛、在释迦佛或者第七佛、第四佛，在这个当中没有得到道果的话，他如果他继续在生死当中流转的话，未来的果报还是无量无边啊，仍然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对境殊胜，一得清净的话，他能够获得的功德也就巨大。但是呢，这样无量无边呢，从一个角度来讲，那么他是不是真正就没有一个边际呢？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他就是说是非常就是说是久远当中可以感果。因为如果你没有发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菩提心啊，或者你没有和真正的实相相应的话，你这个果报再大，也是有为。就像我们学《金刚经》的时候，也不是提到过吗？你这样一种，反正你的须弥山高不高？高，但是你须弥山你再高再大，你必定是有相的啊，你必定是个设法的事情，你能够高到哪去？能够大到哪去？所以说呢，佛陀就说虚空大不大？虚空是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通过实相来做布施啊，这个方面他的慈悲像虚空一样，真正的无量无边。或就是你发起了平等道心，你发起了成佛的心，你发起了圆一切众生的心，这个才是真正的无量无边。为什么呢？因为像你的发心，虽然你的这个对境啊都是佛啊都是圣众，这个对境没什么讲的，但是呢这个当中有一个意乐，有一个转变的意乐，一个增上的一种作用，就是你相对当中有没有实相见，有没有空性见，或者有没有菩提心，这个方面仍然有差别。所以说呢，佛陀这个地方开示啊，未来的果报无量无边，虽然是无量无边，但是呢如果说是不在正道当中修行的话，这个果报中间还是会消尽。所以说呢，还是在这个因为对于这样一种佛陀做供养缘故啊，在释迦佛的教下，这个就是说获得圣果的习气成熟了，这种善根也成熟了。所以说在释迦佛教下，不单单是这个出生的时候很稀有很奇特，而且呢也是遇到了佛修习得到了这个阿罗汉果，从这个时候开始永远离开轮回。永远离开轮回了，就是这样的。阿难和与会者听闻佛所说的所以后面还是也是教诫一切众生应该精勤修行布施就是精进性布施。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呢，对于佛陀对僧众好好的做供养做布施这方面都能够获得很大的这个安乐。尤其是如果说要修空性说你要修大乘像这样的话，这个福德是不可少的。 如果你缺少了福德，前面大家讲过，如果说是你在修这些大乘这样的时候，你只修空性啊，你不修其他的，你走也走不远，走不到究竟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必须也要广大福德来作为支柱。像这样福德和智慧啊互相滋长的话，最后就可以到达目的，就像这个鹅王的两个翅膀一样，就是有这样一种问题的。所以说，作为大乘的心理来讲，也应该精进的做这些不上供下施等等的这样一种大福德这个质量。但是我们现在在做布施供养的时候呢，这个发心啊，因为已经学习大乘之后，有了这样一种十相线之后呢，就要用了之后呢，就要通过菩提心的摄受啊，或通过十相线的摄受，像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真正可以做到成佛的一种这样。因为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啊，佛的本体那是很巨大的，你少了善根那是没办法承担的。那至于菩萨呢，菩萨的这样一种本体也是他所证悟的，他功德也很巨大，所以你少了善根也不行啊，也没办法的。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你福德也够了，然后你的这个智慧也够了，像这样你自然圆满之后，你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圣果。阿难和与会者听闻佛所说的因缘后，都信受理解，有的证得须陀洹果，有的证得这个真字，应该是错的，看应该是个错字的，应该是正个正，有的证得斯陀含阿赖含阿罗汉果，有的发起无上正正道义，还有的助于不退地。一切会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那么听了这个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佛所讲的故事，佛所讲的因缘，他并不是说是单纯的讲的因缘呢。一方面讲这个因缘，一方面你看与会圣者与会的这样一种会众啊，都吸收理解，这个是一个效果。还有呢，就是说在当中有些呢正虚的话正出果的，有些正是说喊正二果的，阿罗汉正三果的，阿罗汉正四果的。像这样啊，都是随着自己的根基福报而正果。还有的发起了无上正正道义的啊，就发起了菩提心，发起了这样成佛心的。还有的注意不退地，那个不退地的这样一种概念就很广了。有的时候那个不退地呢是属于圣者所设的啊，这个不退地。有的时候这个不退地呢凡夫所设，虽然是凡夫，但是他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很殊胜很特殊，虽然是凡夫的绝对不退啊。像这样有些注意不退地，一切众会闻佛所说，欢喜奉行。这个方面就讲了这样一种这个就金台比丘的公案。下面要讲华天因缘品第九。这个也是讲这个华天比丘，这个华和花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啊。有的时候呢是古文当中把这个花呢叫华啊，就妙法莲花经啊，妙法莲花经。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实际上这个华天就是花天啊。这个华天因缘品第九，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将250人在一起。当时国内有一位富贵长者，生了一个面貌端正的男儿。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家中自然降下花雨，积满房屋。于是给他起名为福波提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舍利国当中呢，也是一个很富贵的长者，生了一个面貌很端正的这个男孩。那么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有瑞相的天空当中自然就降下了花雨了就降下花雨，一方面呢也是说明他的这个宿世的因有一种等流你是以前供养什么，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的等流。还有一个问题呢，实际上能够在天空当中降下花雨，而且不降到别人家，就降到他自己的家里面，这个也是一种很奇特的瑞相非常奇特的瑞相。通过这种瑞相呢，我们该起名就叫做花天。舍长大后前往佛的面前，见到佛的容貌相好无比，心生欢喜，暗自思量：我生在这个世上，有幸得遇圣尊，应当请佛及僧众应供。那么长大之后呢，就说这个有因缘到了佛的跟前，见到了佛的相好，升起了欢喜心。所以说呢，我们从这方面观察，以前学习这些像释迦牟尼广传的时候，都提到过。佛陀出现的世间呢就是说很多方法，有这种神念来令有情，有时加持这些众生呢一下子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而升起信心的。有的时候通过讲法呢，别人听到佛陀的这个讲法，有的时候听到佛的梵音有的时候看到佛的相好，反正呢就是说是哪一个都能令有情这个方面显现实相是美的坚定利益众生的护持就是方方面面都能够让众生呢升起这个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众生的根性有弊一方面的意乐有弊， 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些众人喜欢啊声音啊声音好听，声音好听，牙齿就产生了信心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喜欢这个庄严啊，容貌庄严，一看佛的容貌这么庄严啊，升起信心啊，像这样实际上都是一个助缘。通过这样一种啊，通过这样一种神经也好，三十二相八十心好也好，像这样的音乐就能触动他内心当中的那个善根种子，啊，这个善根的种子通过这个一下子就实行了。如果没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个助缘的话，他的这个种子也许还不断的潜伏在相对当中，我还不知道潜伏多久。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这样助缘，一下子这个种子啊，触动这个种子之后，一下子就苏醒之后，就有一种想修道的心，想皈依的心，或这个地方想供养的心，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因缘啊，就是说是平时不讲因缘具备，所以你相对当有因是啊，有因，你相对有种子，每个众生相对都有个种子，但是有没有这个缘来触发啊，有没有这个缘来触动？这个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每一个众生虽然都有如来藏，但还是需要佛来教化呢，就是通过这个佛啊，已经成道这个佛来让众生的种性苏醒，或者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种子，让它种下种子，已经有了让它慢慢的苏醒成熟，像这样都是需要这样一种这个正者油化世间来救助有情人。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这样一种啊真正的这个佛，是的，有的时候是画像，画像也可以，像这样通过画像一看的时候，就触动善根的。像在座的很多道友，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通过画像啊，有的时候通过塑像啊，有的时候到了寺院当中，一下子好像就觉得，哎，这好像很熟悉啊，好像觉得就是说有种震动啊。实际上这个都是助缘，如果没有这些助缘，相信当中没有办法啊，随随便便就苏醒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像从这方面观察，我们的三宝的事业的的确确不可思议的。他呢就是按照适量的啊，有心的欢喜就按照适量。现在这个世上有幸自己生中，应当请佛及僧众应供。所以说他生欢喜之后呢，想生出一种想供佛供僧的一种想法，于是上前对佛说：“恳请世尊及僧众，明日居驾信临我家，想用啊这种些简陋斋食，让我们得到福报。”佛知道他往事的善根，当即提出了邀请，他就请佛和僧众第二天呢，在啊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家里去受供啊，就很谦虚，就是说有一些简陋的斋食。啊，请你们受供呢，我们也啊这些这个俗人呢，也是种一些福报，种一些善根。佛是辨识了知他的这个往事的善根应该成熟了，所以说提出了邀请。不单单是他的善根成熟了，他家里的这些人的善根也都成熟了。之后花天回到家中，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佛与僧众前往他家，花天就变化出僧宝床座，遍满整个屋内，既整齐又庄严。佛与僧众便坐到宝座之上，花间想要的种种饮食，凭借自己的福德力忍承办。然后这个花间他的福报很深厚，而且内心当中呢也是有一种这样自在的能力，很有把握，有自信的。所以说第二他也没有提前准备什么。那么第二天佛和僧众到时按时去了之后呢，得临时变化，然后自己的变化呢，变化出这个珍宝的床座啊，很正齐，很庄严，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种种的饮食啊，也是凭着自己的福德有自然承担的，就是这样一种很殊胜的一种自信，像这样一种很殊胜的这个本体呢，也就是福报很深厚的，而且是在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很吉祥的时候啊，比如说圆满时啊，圆满时的时候就会出现福，在这个时候等等，这个时候越往后这样一种是越难以承担的，或者现在的极乐世界这些也是有这样一种有自己的意念幻化的。就是说是，但是一般的众生也没有这样一个福德。佛以僧众十把收捕为花天等人广说种种法要，花天全家都证得许多欢故。然后那吃完饭之后呢，然后佛陀就是照例给众生宣讲这个法要，给师子宣讲法要回向等等。那么他们的善根都已经成熟缘故，所以说全家呢都证得了出果。然后花天想辞别父母，请求出家成佛的弟子，父母同意了他的请求，花天就到佛前顶礼佛足，请求成为比丘领受佛的教导。佛同意他出家，但说善来比丘，于是虚法之落袈裟披身立即成为沙门。他遵循佛的教导，认真修行，获得阿罗汉果位。然后呢就是获得出果之后啊，他就想这个出家真正的去成为佛的弟子进一步修行，父母也同样的请求花天呢就到了这个佛前顶礼佛足，请求成为比丘。然后从这些公案当中呢，我们就说是发现，就说是这个前前后出家的一请求都统计的，父母好像都没有做这些障碍，做障碍没有，偷跑的基本上没出现。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许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父母已经都出国，所以也不会有什么舍不得的情况，但其他的公案当中也没有出现有这个很明显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就是说是以前一种讲法，就是说释迦佛的缘起的缘故，释迦佛是从家里偷跑出去的，所以说他的很多弟子呢，很多都是纷纷偷跑的。但是呢，从这些方面看的时候，初期啊，应该偷跑的不多，就是说是从后面什么时候开始偷跑的，这个好像还不太清楚。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大德当中偷跑的多不多？大德吉天菩萨好像偷跑的，其他的好像很少，尤其是在佛寺的时候。这个偷跑的更少了。那么后面的时候的汉地啊，这个偷跑的非常多，藏地也不多，那个南传那个地区也不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平常说有特殊的缘起，佛陀因为他是偷跑的时候，后面的弟子呢也有这样一种，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显现。这个很多公案我们看的时候，虽然现在还没有真正一个偷跑出去的。那么他就说是这个请求成为比丘之后呢，佛陀就很赞许他成为比丘，他自己成为沙门之后呢，也是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了阿兰果位了。阿兰见到这件事，来到佛前惭愧说道：“世尊，这位花天比丘以前种下什么福德，而得到出生时自然降下花雨的善报，由人变化出床座饮食。世尊，请你为我们解除这个疑惑。”那么阿难尊者看到这个事情之后，也想了知这样一种情况到底怎么样。出生的时候呢降下花雨，后面也能够随意的变化床住啊饮食，而且后面呢也是在佛的教化之下，教化之下就从凡夫到了圣者或者无学果了。那么这一系列因缘到底怎么样呢？佛告诉阿难，欲知因缘，当仔细聆听。从前有一位名为毗婆斯的佛陀，出现于世间，度脱众生。当时僧众们在各村落之间云游教化，每到好贵之家都受到供养。那么这个因缘呢，也是他最初种因缘，也是在就是说衔接七佛当中就是说七佛的第一佛毗婆斯佛教下种下因缘的。我们也发现这个很多这个公案当中呢，最多出现的是第一迦叶佛的教下当中。就是说这个人的以前的迦叶佛的教下当中怎么样种三根，后面那个释迦佛的教下成熟的。还有呢，就是毗婆斯佛出现的多，有的是毗婆斯佛，有的叫无畏佛，有的是无畏佛，无畏佛实际上你翻译无畏佛，实际上就是毗婆斯佛，这个方面也是比较多，也许是一个特殊因缘，就是也许是一个特殊因缘，这个还不太清楚到底为什么有这两个佛教下的这个比较多一点。那么当时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僧众们在各村落之间的云游教化，那么到了豪贵之家的都受到这个供养。有一个人十分贫穷，没有钱财，见到僧众心中欢喜，但苦于自己没有贡品就在山野中采集众多花草，撒向僧众用作供养，并且自心恭敬顶礼，然后才离去。然后当时有一个人很贫穷，但是相对当仍然有圣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说贫穷也好，你富贵也好，反正那些当中都有一个对于这个珍宝啊，对于这些做福德方面呢，都有一种欢喜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特质的话，也许就很困难就非常困难。所以说他也是见到僧众欢喜的很，但是自己呢是没有贡品能够做这样供养的，就在山野当中呢采集了很多的花草就是说一些野花等等，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花呢抛向僧众，然后以这个花呢做供养，然后呢非常恭敬的顶礼僧众之后才离去了。佛告诉阿难，当时那位善花供养僧众的人，就是现在的花天比丘当时这个用这个清净心通过这个花来供养僧众的人呢，就是现在的花天比丘。由于他往昔满怀尽兴采集花草供养僧众，并知心求愿，九十一劫中转生任何地方都感得身体端正，想要的东西比如饮食、床座、卧具等，随即就如念自然到来，并且以此福缘自有得到。所以阿难，一切众生都不要轻视微薄的供施，以为我有福果，实际如同花天那样，因得福果现在都已得到。那么因为当时呢，就是说相对当中的就是这样心非常的清净就很清净的信心，他通过自己的能力呢采集了花草这个供品，算是非常清净的像这样供养僧众，而且自心求愿，发了一个很清净的愿。就说是这个发的愿呢，我们可以从很多这个方面倒是没有提在后面很多观当中会讲通过这个供养僧众的福德，生生世世当中都能够就是说富贵，然后都能够这样一种人貌端正然后最后遇到 这样一种这个浮屠或者遇到症状调化而得到的，他有这样一种愿，而发了这样的愿之后呢，他的这种善根就根据这个愿啊，根据这个愿而成熟啊，跟着愿望成熟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做供养的时候，如果我们单单做了供养，不做发愿，不做回向的话，那么像这样也许不一定这样成熟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天念经念品啊，每天发愿有殊胜的愿呢、啊，发菩提心摄受啊，这个也方面也是非常的这个殊胜的。如果能够发菩提心，发成佛度化众生心，这方面就是一个愿望。那虽然没有说是发其他的，我这人是富贵长得好看。虽然没有这样发，但是他这个因为他的发心呢、啊，他是成佛力有情的缘故啊，他这个就是说，虽然没有专门去祈祷，专门去发愿呢、啊，就是自然的也能够承担的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轻视很不要轻视非常微薄的供养和布施啊，认为这个是没有福果的啊。这个方面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一般的众生就是这样的，就大的供养做不了，小的供养觉得这个没有利益也不做，然后实际上上不上下不下的。啊，最后自己把自己耽误了，自己把自己耽搁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懂得修行的人，他就会发现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随随便便就能够积累资粮，那随随便便就能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习惯了，比如说我们进经堂的时候一看到一丛花啊，马上就一瞬间，如果真正的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很纯熟的时候，马上第一个念头就供养上师三宝了。这个方面不是随随便便的积累资粮在干什么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很多事情都是就是说习惯成自然的。如果去积累福德的这种心啊，很就是说成熟的话，就会发现很多积累这样的因缘。那么如果是相对当中对这个没有成熟的话，就觉得老子我为什么我做不了福德呢？我为什么没办法积累资粮呢？好像觉得应该一个什么更正规的场合当中，我就做一个什么更正规的一种方式、一种仪式才是积累资粮，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因此呢，佛陀也教会我们不要轻视微薄的共识，很多大的福德就是从微薄的这样共识开始的。实际上这个微薄的共识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对这个业果啊，对于这样一种积累福报兴趣非常大。所以说他的兴趣很大的缘故呢，他就不会说、啊、这个大的这个是小的，反正呢对于这个积累质量的这个兴趣很大很深啊，来自于很微薄的共识他都很重视去做。他有这一种很微细的心，不愁得不到资粮啊，不愁得不到福德，就是这样。所以内心当中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很清楚很细致，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这个积累资粮的这个方式就很好。他如果内心当中一直保持这个相续，我们在学习心有速度的时候，他有一个这个相续啊，就你这个一个时间你这个事情长时间一做，乃至于很小很小的东西都能变成一个大福德，他有一个这样相续下去的时候，他的福德就非常巨大的。那就是这样。所以说呢，佛陀说不要轻视微薄的共识，应该从小的地方着眼。实际上就像花天比丘一样，应该得到的福报现在都得到了。那么当时也和花天比丘同时代的也有很多，但是呢就是说是当时如果说是都很贫穷的话，那么花天从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他通过这个方式改造命运了，把自己的命运改造了。那么现在呢九十一劫当中都在受安乐，而且最后就成就了。那么如果当时他也不屈于顾啊，这个有什么福德，这个又怎么样子，他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还是在流转，仍然没办法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也许贫穷啊，但不要紧，从现在开始做有可能是九十一劫当中啊，就可能像这样的。那这个倒不一定是我们的所求，我们就是说举例子的说明，从现在做不管怎么样，前面我们就讲过，不管你福报大不大，你的智慧大不大，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晚啊，一切都不是说是已经晚了什么怎么样，关键是看我们怎么样认识他，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实行，这个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尔时阿难及诸众会闻佛所说，欢喜奉行。这个方面呢，我是讲到这个，下面讲宝经愿品啊，觉得是有个连续性的。下面是讲宝经愿品。我将听闻佛说，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及孤独园，当时有一位长者，生男儿，出生之时天上降下七宝雨，遍满他的家中。长者招请相师为此来算相，相师看后见他相貌奇特，就对长者说，你儿子的身相非同寻常。长者听后心中欢喜，就叫相师给取了名字。相师问此儿出生时有什么瑞相，长者答道，此儿生时天降七宝遍满我的家中。相师答道，这是孩子的福德所致，应当给他起名为乐那提婆。也是在这个就说是这个舍卫国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一个长者生一个男孩子，出生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天降七宝啊，这个天降七宝雨，周边家中已经充满了。 有这个瑞相呢，这个长者就请相师来看相到底怎么样。那么相师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啊，就他的相很好。那么这个相啊，实际上也是他这个福报的一种显现嘛。这就是社会上实际上我们说啊，看相到底怎么样啊，或者算命到底怎么样，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啊随随便便我们可以否认的东西，因为在他的这个相当中，它包含了一种以前的他的元素，以前他的福德啊，他的善根呢，它体现在他相上面。所以说为什么我看你的相，你能够说你以后怎么怎么样，以前怎么怎么样，可以看大概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说你的命，你的命当中可以看到什么什么，实际上在这个当中它是一种体现，它一种体现。所以说以前我也讲过，对这个算命也好，或者就是说对这样一种看相也好啊，对这样看风水也好，我们不要一概的去否认的，没有必要否认，这个是种缘起，这是一种世间的缘起，没办法否认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就是说是太过于啊怎么怎么样，反正呢这个事情是有的啊，我们就说不要去否认，但是也不用去太过于把佛法放下了，然后去搞其他的，这个没有必要。反正这个是再搞得再好，也就是一个世间的缘起而已。而且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容易变化的，容易变化。如果就是精进的修行啊，或者就是你做太多恶意啊，这个也会变化。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一种因缘法，我们就是说怎么样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而你说这个看相也好，算命也好，或者看风水也好，到底怎么样？我们说这个是个世间缘起，它有它的道理，它有它的原则，有它的原理。我们如果对它的原理了知了，我们不需要去、怎么样去把它否定掉，也不需要去怎么样去、追捧它。反正呢，就是说是那个这个一般的心态去看待就可以了。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老是请别人看相呢？从他的相当中可以体现出一些元素来，他以前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从他相当中以后怎么样的，他就是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有一种体现，相当的一种体现。所以看了之后呢，啊，觉得你的身相很好，是一个具有福德的这种相啊，具有福相的人。好，很欢喜，他就说哦，到取个名字，他就说这个时候相是取名呢，就按照瑞相来取了。他就说有什么瑞相呢？啊，就是降的时候啊，这个儿子啊降生的时候啊，降下七宝，他就说这个是福德所致的，所以取名叫宝天。则渐渐长大，才学技艺广博通达，听说佛陀是大圣者，要得无比，心怀敬仰，渴望出家。于是他辞别父母，来到佛前，头面顶礼后对佛说：“恳请世尊允许我出家。”佛便答应道：“让来比丘，于是披法制度。”需要制作法一披身，所为他说法，立即得到阿罗汉果位。那么长大之后呢，逐渐对于这个世间的记忆也是这个广博通达的。那么也是听别人说佛陀是大圣啊，就是功德无人比啊，升起了很强烈的信心。所以此处你看，他生信心的因，就听别人在讲啊，说具有什么功德。有的时候生信心的因啊，就法王根波切具有什么功德啊，看不根波切具有什么功德，佛现具有什么功德，要现在呢一下子啊，就三个就触动就开始慢慢开始来了。也就是这样的。于是呢，就说是这个辞别父母之后呢，就到了这个佛前请求出家，佛陀就答应了。他也是一觉修行，最后得到阿罗汉果。阿难问佛：“世尊，不知道这位宝经比丘以前做下什么福德，在他出生之时天降重宝，依此自然而得无有短缺。”阿难也是在提问呢，他做了什么大的福德呢？出生的时候呢，自然天降七宝，而且这个依此自然而然没有短缺。佛告诉阿难，在过去世时，有位毗卢尸佛出现于世间，度脱的众生不可计数。当时僧众们在村落之间游化。那些村子中有众居士共同斋请僧众做种种供养，有一个穷人虽然心怀欢喜，但家中没有财宝等供养之物，他便用一把像珍珠一样的白石子撒向僧众做供养，并发了广大誓愿。那么在过去世毗卢尸佛出现的时候呢，就说是当时很多僧众也是在村落之间就是说游化，一方面呢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行脚啊，一方面也是让很多人种下福田，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让很多人得到利益宣讲佛法有这样的必要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油画的缘故呢，很多居士很多这种善信依靠这个种下的善根呢，做很多种种供养。有一个穷人很高兴，但是很穷没有财富，他就这个找了一把像珍珠一样的白石头把像僧众做供养。在有些版本当中就是讲他是在哪个地方捡到的，是在溪水上捡到的。为什么溪水上讲到呢？因为这个溪水长时间的冲洗冲刷， 很多石头它被冲得很圆，哎，很白，像这样的话就是像宝石一样啊，只是像说像珍珠一样，他就把这些白石头，他花一些时间啊，花一些时间，花一些精力啊，就找了很多这样的白石头，然后呢就是说很可爱啊，看着外表非常可爱的这样石头，然后呢就是说是把这个呢就供养珍重，像这种供养，然后供养之后呢就是发下了广大的誓愿，后面呢他也是这个跟这个誓愿就成熟的殊乐的果报了。佛告诉阿难，当时那位用诸石供养僧众的强人，就是现在的这位宝谦比丘，因为他过去以净信心拿象珍珠的白石法向僧众做供养的缘故，以至九十一劫中感受无量福报，拥有广大财宝，因此自然而得无有缺乏。没有缺乏，因为当时他有净信心，现在逢遇我出世说法，正得到果。那么当时呢就是说是他这个有一个清净的信心，然后呢拿了这个像珍珠的白石头啊做供养，就是说是当时供养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白石头，但是呢后面在成熟果报的时候没有说天降白石啊，天降像珍珠一样的白石头，没有说是这样的，实际上他就是说他的信心很就是非常清净，这个方面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你的这个很下劣的供品啊，他会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的问题呢，这个果报啊他就会很殊胜，像这样的话就前面分析一样，对境殊胜，心纯净，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供养之后，相信他们成熟广大福德，广大福德成熟之后降下来就是七宝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样的因果之间是这样，那当然我们分析这样的因果的时候是这样，那么善业是这样，恶业还是有这样一种特性的，很小很小的恶业成熟的时候就广大的这种痛苦了，那么就是说很小很小的善根，像这样的话成熟的时候也是非常圆满的福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很小很小的善根成就无数的无量的大福报的问题啊，应该心生诚信。实际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穷，在座的每一个人没这么穷，虽然就是说啊，有哪个道友很富，哪个道友很穷，那么这个实际上很穷的意思啊，和这个当中还没有什么就是真正的一个可比性的。再穷的话，实际上都有钱啊，可以做这些买这些庙香啊做供养，或者说是我们以前讲过，你再穷，只要你稍微花一点精力。每天打清净的水的供养就是这样一种就够了，大家都是说西藏的水很清净，所以单单靠这个水就能够积累福德，这个方面没有真正的一个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穷人，只有懒人只有很懒的人做不了福德，没有穷人做不了福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如果精进，稍微精进而不是很精进，稍微精进就可以做得到的，而且就是现在也有很多道友在发心，各部门发心，实际上都是在积累广大福德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因啊，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应该正视这个因果，有因果正见，那么绝对到处都是能够做福德的因果，尤其是在大乘坛当中，声量越大像这样的话你对境越殊胜，要做福德的时候也就越容易就越容易，所以像这样现在我们辛苦现在好像是很辛苦，但是就看这些因缘的时候，看这些果报的时候它一旦这个因缘一旦成熟之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或就是说从凡夫到圣者这样果位我们大家都羡慕你看他又怎么样的，大家又出家天降七宝怎么怎么样，但别人这个造因当然是这样，如果我没有造因就在羡慕你啥用，没什么用，所以还不如自己去亲手动动手或者说去做一点福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非常非常好，前经当中也是讲过，你精进入三碗不如即为福又像这个须弥山王，你这么大的精进，还不如就以前你曾经做过像火星这么大一点福德，那么这火星这么大的福德你看就是体会在这些因缘当中，这些就是说他做福德的时候大不大，实际上他做的就是白石头，那就是就是一些拱花就是一些这样一种就是两文钱有多少呢，但是呢他有信心做了这遇到的书生们最近做了他的这个果报还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现在也是遇到释迦佛出世说法之后呢就说真的胜过了，当时与会大众闻佛所说升起很大信心，有的证得出果乃至有的证得第四果，还有的发大心注意不退转地是会众闻佛所说幻所奉行，今天讲的这个内容。